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的2月22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流血，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希伯来书9章22节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希伯来书9章22节。我要给你们介绍三种傻瓜。一种是边境的士兵，他在战场上受伤了，伤势严重，濒临死亡。外科医生站在他旁边，士兵问他一个问题。听听他的问题，看他有多么的愚蠢。他问了什么问题呢？他是不是焦虑，抬起头，询问伤口是否致命，医生的技术是否能够治疗，或是补救措施是否触手可及，药物是否唾手可得呢？不是的，不是这类的问题。很奇怪，他问的是，你能告诉我伤我的是什么样的刀？俄罗斯人是用什么把我打成这样的？他补充说，我想了解我受伤的每一个细节。这个人神志不清，或是大脑受了影响。当然，在这个时候问这种问题，足以证明他已经失去了理智。还有一种傻瓜，暴风雨在肆虐，船在狂风面前急速飞行，黑压压的乌云在头顶迅速移动，桅杆在吱吱作响，船帆被撕得破破烂烂，聚集的暴风雨越演越烈。船长在哪里？他是否在甲板上忙碌着？是否在勇敢地面对危险，并巧妙地提出避免危险的办法呢？不是的，先生。这位船长他已经回到自己的小屋，在那里勤奋地思考，疯狂地幻想。他正在推测风暴起始的地点。他说，这场风太神秘了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发现它。所以他不顾船只、乘客和自己生命的安危，只顾解决他所好奇的问题。先生，这个人疯了，把船舵从他手里夺过来吧，因为他完全疯了。如果他能够到岸上，把他当作无可救药的疯子关起来吧。我无疑会在你们中间发现第三种傻瓜。你们被罪恶所困所伤，处在全能神报复的风暴飓风之中。但今天早上你们问我的问题却是，先生，罪恶的起源是什么？你们疯了，先生，属灵上的疯子。若你们的心智健康正常，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。你们的问题应该会是，我该怎么摆脱罪恶，而不是 罪是怎么进入世界的？你们该问的问题应该是，我该怎么躲避罪恶，而不是冰雹怎么从天而降落在索多玛。你们该问的问题是，我怎么才能像罗德一样从罪里逃往索尔，而不是我是怎么生病的。你们该问的是，有没有药医治我，有没有医生可以使我的灵魂恢复健康。唉，你在微妙的事上浪费精力，却忽略了必然的事。关于罪恶起源的问题，问得比什么都多。人们绞尽脑汁的想要明白他们从未知晓的事，罪是如何进入世界的，罪的进入又是如何与神的良善保持一致的。一个广泛的事实是，确实有罪恶，而你的问题应该是，我如何才能逃脱将来因罪恶而来的愤怒呢？回答这个问题时，这节经文就站在路当中，像手中拿着刀剑的天使，曾站在拦阻巴兰到巴勒那里去的路上。这节经文就是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你真正需要知道的是如何才能得救。你若意识到自己的罪一定会被赦免或是被惩罚，你的问题就会是，罪如何才能被赦免？就在你开口询问的时候，这个事实脱口而出了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请注意，这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格言，这是一个世界公认的永恒的真理。它不仅与希伯来人有关，也与外邦人有关。任何时候，任何地方，任何人，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我认为这是刻在人性上的一个伟大事实，这是神的道德治理的基本法则。这是最基本的原则，不能动摇，也不能否认，没有任何例外。古往今来，各地都是如此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犹太人也是如此，没有流血，他们就不得赦免。根据犹太人的律法，有些事可以通过水或者火得洁净。但涉及到绝对的罪恶，若不流血，总不能得洁净。这个教导就是，血，并且只有血，是用来做赎罪的。事实上，异教徒似乎对这个事实也略知一二。我岂不是看到他们的刀上沾满了受害者的鲜血吗？我岂不是听说过杀害人类、大屠杀和牺牲的恐怖故事吗？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不过是因为这个真理和人的存在一样，深藏在人心中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我再次断言，甚至在我的听众们的内心和良知中，也有一种东西让他们相信，除了流血之外，没有其他的赦免。这是基督教的伟大真理，我现在也要竭力使你们牢记这个真理。愿神的恩典将这真理赐给你们的灵魂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首先，在我开始讲解经文之前呢，我要告诉你们什么是流血。有什么特别的流血吗？是的，我必须给你们介绍最宝贵的流血是什么。我现在不会对你们说什么屠杀和凶杀，也不说山羊和公羊的血流成河。曾有一次流血，胜过其他所有的流血。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时刻，流血的是一个人， 也是神。来看看吧，这里是一个阴暗的园子，地面被午夜的寒霜冻得酥脆。在阴暗的橄榄树之间，我看到一个人，我听到他在祷告中呻吟。天使在听，人类在听，并且惊叹，这是救主在呻吟。来看看他，看他的眉毛，天哪，血滴从他的脸上流下，从他的身体流出，每个毛孔都张开出汗了，但不是人为食物劳力而出的汗，而是人为天堂劳苦而出的汗。他的汗珠如大血点，这就是流血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。跟着那人再走远一点，他们用亵渎的双手把他从祷告的地方拖出来，把他带到比拉多面前。他们让他坐在椅子上嘲笑他，他们嘲弄的把紫色的袍子穿在他身上，注意到他的眉头，他们在他头上戴了一顶荆棘的冠冕，深红色的血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。天使啊，血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，请把紫色的袍子先放一边，他的背在流血。魔鬼告诉我是谁做的。他们举起还带着血块的鞭子，他们鞭打他，撕裂他的身体，使血如同小河一样从他的肩膀上流下。这就是，若不流血就没有赦免。我还没有讲完，他们催促他穿过街道，把他推到地上，把他的手和脚钉在横木上，把横木竖在空中，插在地上，固定下来。神的基督就这样挂在那里。血从他的头上流出，血从他的手上流出，血从他的脚上流出。在未知的痛苦中，他流血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在可怕的痛苦中，耗尽了自己的灵魂。伊利，伊利，拉玛撒巴各大尼。然后看哪，他们刺他的肋旁，从中流出血和水。罪人和圣徒啊，这就是流血。这就是可怕的流血，血倾倒出来，没有为你和全人类流出的血，就没有赦免。我希望我很好地引出了经文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现在我将更具体地详述这节经文。为什么这个故事不会让人流泪呢？你说我讲得不好，哎，我确实讲得不好，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。但是先生们呢，如果这个故事讲得像人们说的那样糟，如果我们的心是这样的，那我们会悲痛而死。这是一起可怕的谋杀，这不是弑君，不是弑兄或弑亲的行为。我该怎么说呢？我必须要用弑神这个词。弑神，杀了那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的神。唉，若我们的心像铁一样柔软，我们一定会哭泣。若我们的心像山上的大理石一样温柔，我们就会流下悲痛的眼泪。但他们比石头更坚硬，我们忘记了他屈辱受死的痛苦，不怜悯他的悲伤，我们也不考虑 他为我们受苦并且成就一切的好处。然而这里有一个原则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我认为这里有两件事。第一，这是一个消极的表述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然而，这有一个积极的意思，因为有流血，就有赦免。首先，第一点，这是一个消极的表述，没有流血，没有耶稣基督的血，就没有赦免。这是神的权威。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有神圣的理由。这不是一件你可以怀疑或是可以相信的事，它一定要被相信，被接受，否则你就是否认圣经，背离了神。也许我讲的一些真理，除了我自己的理性和推论之外，并没有什么更好的依据，也没有什么价值。但我讲的这一点，不是引用神的话来支持我的论点，而是神自己说的。这里用大字写着，没有赦免。所以它是有神的权柄的。也许你们会反对，但要记住，你们的反对不是反对我，而是反对神。若有人拒绝这个真理，我不会争论的。神不允许我放下传扬福音，而去和人争论。神不可更改的律法对我辩护，就是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传道人讲的很多事情，你可以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。但是你们不相信这个真理，你们的灵魂就会受到威胁，因为这是神的话。难道你要对神当面说你不相信吗？那是不虔诚的。神在消极的一面也是有权柄的，所以面对这节经文，你要向他俯伏弯腰，你要接受他的庄严警告。但是有些人说，神用流血的方法来拯救人，这是非常残忍、不公正也不良善的。他们会说这类的话，先生们，你们对此事的看法其实与我无关，因为事实就是如此。如果你要找你的创造主的错，那么你们最后是在与神斗争。但在你扔掉战斧前，请小心。当虫子与它的创造主相争时，它就会不好。当你与创造者相争时，也是如此。赎罪的教义被正确理解、忠实的接受时，是令人喜悦的，因为它展现出无尽的爱、不可测度的良善和无限的真理。但是对于不信的人，赎罪的教义，它总是令人恨恶的教义。先生们，一定是如此的。你恨恶自己的仁慈，轻看自己的救恩。我不想和你们争辩。我还是要以神的名来申明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请注意，这句话的特点是多么的坚决啊！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你说，但是先生，我的罪难道不能够通过我的悔改得到赦免吗？我若哭泣、祈求、祷告，神不会因为我的眼泪而赦免我吗？你要看见经文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但是先生，若是我不再犯罪，我若是比其他的人更加热心地服侍神，神难道不会因为我的顺服而赦免我吗？要记得经文说， 若不流血，就不得赦免。但是先生，难道我不能够相信神是仁慈的，并且会在不流血的情况之下赦免我吗？不能的，因为经文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无论如何，若不流血，罪都不得赦免。这切断了所有的希望，把你的希望带到这里。若不是以鲜血为基础，以鲜血为印记，那么所有的希望都是无用的，如同空中楼阁、夜间的梦一样。罪就不得赦免，经文是肯定并且直白的。但是人们还是会用50种不同的方法要试图得到赦免，一直到他们特别的恳求使我们厌恶，对他们还是无用。先生，做你们喜欢的，看你们想看的，但在你尽所能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你们还是离赦免很远，和你开始的时候一样。因为除非你相信我们的救主所流出的血，并且只相信流血，因为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。请再一次注意它的普遍性。有一位君王头上戴着冠冕而来，他说，什么？没有流血我就不能得到赦免吗？我穿着衣袍，戴着丰厚的赎金，这样不流血也不能得到赦免吗？答案是，是的，不能得到赦免。有一个智慧人来了，在他的名字后面还有好几个头衔呢。他说，我的这些伟大的头衔难道不能够使我得着赦免吗？答案是不能，就是不能。然后又来了一个慈善家，他说，我把我的钱都分给了穷人，用我的钱来喂养他们，我做了这么多的善事，难道我也不能得到赦免吗？经文说不能，因为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这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了同一个水平线上。大人啊，你并不比你的马夫更大。阁下、乡绅，你们也并不比那耕地的农夫更强。牧师啊，你的职位并不能够给你任何的优待。你和你的听众站在同样的位置上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能得赦免。若不流血，就没有希望。哦，我喜爱福音，除了其他的原因，还因为它是如此平等的福音。有些人不喜欢平等的福音，在某些意义上我也不喜欢。让人拥有他们的等级、头衔、财富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。但我不喜欢，我确定所有人都喜欢看到富人和穷人聚在一起，感觉到他们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，而福音就能够使他们如此。福音说，收起你的钱包，他们不会给你赦免。收起你的学历，他们不会给你带来赦免。忘记你的农场、公园吧，他们也不能给你赦免。把你的徽章盖起来吧，徽章不能够赦免你。来吧，你们这些衣衫褴褛的乞丐，肮脏不堪、四处流浪、身无分文的人，到这里来，这里的赦免适用于你们血统不纯、没有教养的人，同样也适用在那贵族、尊贵的人和有头衔的人、有财富的人身上。 所有的人都站立在同一个水平线上。因为这句经文具有普遍性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也请注意，这节经文是永恒的。保罗说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我也要重复这个见证。数千年过去，有些牧师可能站在这个地方，并且说同样的话，他一点也不会改变，一直都是如此，来世也是如此。没有流血，就没有赦免。有人说，哦，有赦免的，神父收了钱，然后把灵魂从炼狱当中带出来。这只是假设，从未存在过。因为没有流血，就没有真正的赦免。也许有传说和幻想，但是没有赎罪之血，就没有真正的赦免。即使你竭力的祷告，也没有赦免。即使你流泪哭泣，也没有赦免。即使你呻吟哭泣直到心弦断裂，也没有赦免。今世没有，来世也没有。除了基督宝血的赦罪，没有其他的途径能够使罪得赦。只有相信基督的宝血，良心才能被洁净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事实上，除了满足神天父的心，什么也不能够满足你的心。没有流血，就不能够平息神的公义。没有流出同样的宝血，什么也不能够洁净你的良心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真牧师《流血》这一篇讲到的上半段的内容。下一次我们将要继续的和您分享斯布真牧师《流血》这篇讲到的下半段内容。欢迎您继续准时的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愿神的话语成为您生命当中的安慰和力量，也愿神赐给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